刚刚所唱的那首诗歌有一段特别感人的话，我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举手祷告。其实这是一个圣经里提到的一句话，在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地方如同城墙上有了破口。从前的古代跟我们今天的生活不一样，所有主要的城市村庄都要有围墙，让它能够保护是里面的人不受外面的敌人的攻占。但是当城墙有了破口，或者好像堤坝有了洞一样，那样子就会产生不可想象的后果，是需要有人站在破口那里守望。正如我们小时候也读过说荷兰有很多的水坝，有一次水坝上有一个洞，一个小男孩发现了，他就想到那个洞会越来越大，然后他就站在那里用自己的手指塞住那个洞，在那里一夜守住那个破口，直到村人早上来找他，直到村人早上来发现，然后他才获得是救援，也得到帮助。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经文里面的一些的话。我们一直以来都用以弗所书后面几章来到思想上帝儿女的本分。今天我们是想到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三节保罗所说的末了的话，让我们一起先来读。我们一起来读这几段话好吗？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站立得住。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在你的话语面前恭敬祈求，求主你施恩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正如你的话语教导所说的来到生活，以致我们能够做主你自己顺命的儿女，能够是做属灵里的精兵，以致有一天当我们向主交账的时候，我们能够欢欢喜喜毫无羞愧地向主交账。恭敬的祷告祈求主的帮助，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里其实所讲到的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都是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你觉得你今天是不是在一个征战里面？我看到有人很肯定的点头，我也看到有些人是好像的两眼发光的，好像不太确定。其实按照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当保罗说末了的话的时候，他这个是说接下来的话是给所有的基督徒的。他在前面的时候几段的话里面，有一些的是给做父母的，有些是做给儿女的，有些是做主人的，有些是仆人的，有些是做丈夫的，有些是做妻子的，他都有不同的教导，我们也一一的看过了。但到今天保罗讲到这里的时候，他说末了的话，这是给一切的基督徒的劝勉。对不起，我晚上眼花的那个劝勉写变成勤勉了，那个是劝勉。 而且他提醒我们说，这是天父儿女每个人都会遭遇的一个属灵的征战。然后天父儿女在这个属灵征战里面，我们需要尽忠，然后我们是也要记得说，天父开始祝福我们，撒旦就会开始攻击，而且一生之久行行不离。昨天晚上我特别的在网上在看新闻的时候，留意到最近在网上炒作的很热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7月16号的时候，在浸信会的报纸上，他们登了一段的访问，访问了这个有一个卖炸鸡的一个的店，叫做 Chick-fil-A。然后呢，他的那个是主，他的那个 owner， 他的 president 叫做 Dan Cathy。当他被这个浸信会的报纸访问的时候，他就讲了几句话。他说：“我们是十分的是支持家庭，而且是圣经所定下的家庭的意义。我们是一个家庭是拥有的企业，我们也是一个家庭带领的是生意，而且我们在里面的每一个人，我们还是与我们当初的配偶还是在一起，所以我们为这个感谢神。”基本上他英文说了几句很简单的话，他说 We are very much supportive of the family, the biblical definition of the family unit. We are a family-owned business, a family-led business, and we are married to our first wives. We give thanks to God for that. 就是这几句话。然后他讲完之后，他还讲了几句说是什么，他说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立场可能不是一个很被普遍接受的立场，但是我们感谢神，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国家里面，我们是可以自由地分享我们的价值观，以及我们是可以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到生活。基本上英文原文是说 We know that it might not be popular with everyone, but thank the Lord we live in a countryWhere we can share our values and operate on biblical principles. 这些话我想你听了都觉得很自然，没有什么，他也没有指责人，也没有骂人。但是怎么样呢？在美国的许多的支持同性恋、支持同性婚姻的习团就开始对他们谩骂，对他攻击，让他们发起许多的行动来到攻击他们。有四个政客在三个大城市里面，这些都是大部分是市长级或者是俺的那个 councilman 级的人，什么说？他们说不许 Chick-fil-A 来到他们的城市里是开店做生意。这些城市包括了什么？包括了芝加哥、 Boston、 San Francisco。我想你听的大概，你不留意新闻，大概你会觉得不可思议。美国讲求自由，讲求平等，讲求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但是当一个事业的企业的主管只是没有骂人哦，他没有说他不支持同性婚姻哦，他没有责备人哦，他只说我们是支持圣经里面对婚姻的定义。他可能是居然有这么引来这么多公然的批评攻击。然后很有趣的是，更有一个是有一个组织叫做 Gays and Lesbians Against Defamation， 就是说同性恋人是反对那个defamation 是反对那个可能是别人攻击的或者批评的。他们发起一个运动，说8月3号叫那些同性恋的人到 Chick-fil-A 的店里去，不是去买鸡，而是说在店里公然的接吻。 这个反正是不是好像去拆人家的店一样嘛？好像我们小时候看那个电影，啊，那恶人跑到啊那黄飞鸿的那个医馆里去拆馆一样嘛？啊，那个是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么样子的社会里，我们很平安的坐在这里，啊，那好像觉得我们可以做基督徒，可以守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可能有一天，说不定在有生之年，我站在这讲台上讲这个话，可能都会被抓去坐牢。希望那一天不会临到，但是很可能，如果在美国今天这么发展下去，可能有一天在讲台上喊的那个说同性恋不对，都会被抓去坐牢。可能有一天我们的秘书是喊的同性恋的，因为喊的如果他来申请工作，你喊的不能够拒绝他。美国有一天可能会变成这么样，这就好像在索多玛俄摩拉的城里面，他们要摆那两个天使来到任意所为的时候，当罗德阻挡他们的时候，他们连罗德的一家人也要杀害。我们今天是生活在一个这么的社会里，怕不怕？所以我们自从80年代以来，很可惜的，我们不再看到有许多的基督徒的领袖出来。还记得80年代的时候 ，Jerry Falwell 牧师曾经站起来说，大部分的美国人都是守伦理的，守基督教伦理的，所以他开始了一个叫做 Moral Majority 的运动，当时是有一定的力量影响在那里。但是今天来讲，没有。今天很多基督徒像一盘散沙，今天其实我们去的欢喜用的商店大部分都是支持同性婚姻的，包括 Sears JCPenney JCPenney 是本来是基督徒开的老字号，然后 Home Depot Target Starbucks 我们去的都是，还有 Amazon。最近我在昨天晚上在看 Amazon 的总裁为了支持那个在西雅图推行同性婚姻合法化， Amazon.com 捐了2.5 million 250万美金来到支持这件事情。 Microsoft 那个还能 Bill Gates 呢也捐了10万块钱，虽然这个对他来讲可能是九牛一毛。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这么样子社会里，很多的时候我们华人基督徒躲在我们自己的教堂里面觉得很平安，其实不是如此，我们是在打一个属灵的征战。这件事情结果很多闹大了，所以结果也有一些的是基督徒的那个政治领袖说，我们8月1号大家都要到 Chick-fil-A 去买鸡去，以示对他们的支持。我不知道你那天会不会去，但是我想那个是给我们看见今天美国的社会的现象，我们是活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最后这件事情闹得，本来已经年纪很大平常不讲话的格里汉牧师也出来讲话了，他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危机以及他们要面对的挑战，但是我们的标准应当常常是基于神的话语。他说我也很称赞那个 Cathy Families 的，他们公开的是支持上帝对婚姻的定义。原来的那个 statement 是这么说的， Every generation facesDifferent issues and challenges, but our standard must always be measured by God's word. I appreciate the Cathy family public support of God's definition of marriage. 圣经中对婚姻的定义是一男一女，不是说两男两女，也不是说两男，也不是说一男。两男也不是说两女，上帝造亚当，然后说这人独居不好， 所以造一个夏娃给他。上帝没有说还能那个做一个亚当二号给他，所以还能这个是圣经对婚姻的定义。但是他没有想到的，今天在美国，他没有骂人，没有只攻击别人，但甚至他说：“我深信，我支持圣经中对婚姻的定义。”这句话都不能讲。如果你是够大头的人，你在社会上讲了这句话，人家就群起来攻击你。但今天可能你关起门来在这里讲，可能那个没有人理会你。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重要的社会人物，可能你只要这么讲，说我支持圣经对婚姻的定义，你就死定了。这时候我想起约翰福音的一句话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耶稣说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今天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并且有一样事情，我们今天看到的，在我们周遭的社会里面，所谓主流社会里面看到的，就如彼得前书四章四节所说的，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意味怪毁谤你们。这个就是今天的外面的社会的一种的大众的心态。如果你说你坚持圣经里面婚姻的定义，如果你说你信靠上帝，这些都是变成在人许多人眼中，这都是不可以的。常常很多人说他们有发表自己的信仰的自由，有按照自己的信念而生活的自由，但是常常很多讲这些话的人是，当你跟他不同意的，他就不给你这个自由。这就是今天在美国社会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回到圣经里看，其实耶稣在他的生命中一直的都是有属灵的征战。我们看到那个是在耶稣是生命中属灵的征战，可以说一直是打到十字架上。耶稣在受洗之后，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彼得认耶稣是上帝之子之后，耶稣也受到试探，在克西马尼园中耶稣也受到是试探，甚至在十字架上都受到试探。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看到圣经里说怎么样，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耶稣是在旷野里面受了试探，然后那时候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但是紧跟着是什么？他就到旷野去，有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和攻击，最后什么？圣经上说，路加福音讲的最妙了，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请大家留意，我把暂时两个字用红笔圈起来了，那是什么？就是他往后还会再来，往后还会再来。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到十六节，我们也看到是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耶稣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者先知里的一位。然后耶稣就问这些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当时就代表那些门徒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什么标准答案？100分。 但是接下来什么，耶稣可能心里觉得很欣慰，叫这班很冥顽不灵的人终于明白了，所以耶稣就开始圣经说教他们关于十字架的道理，关于要人子要受苦的道理。但是当耶稣这么直讲的时候，圣经上是什么说？耶稣说他要被杀，他要第三日复活，然后彼得就拉着他说，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临到你的身上。然后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耶稣突然之间很警觉地发现彼得的好心却被撒旦利用，成为一个拦阻耶稣上十字架的一个的方式。所以耶稣就特别的对彼得说，耶稣没有说是彼得是撒旦哦，因为后来我们知道彼得还为主做了很多大事情，但是什么，在彼得毫没有警觉之下，彼得成了撒旦的出口，他呢变成拦阻耶稣上十字架。然后我们也知道他的那个到克西马尼园里面，其实耶稣还是挣扎。为什么？我们看到当犹大领了一队兵要来找耶稣的时候，他们耶稣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我们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然后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耶稣可以走，可以逃之夭夭，可以不用上十字架，因为耶稣有能力在他里面出来。其实这段圣经其实有一个特殊的意思，耶稣一说我是的时候，其实他讲的是神自己的名字。因为我们在出埃及记三章的时候，当摩西问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他们会问我们祖宗的神叫什么名字，然后神对摩西说我是，其实自由拥有是后来翻译的人加上去的，其实基本上神的名字就是说我是，然后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打发我到你这里来，其实这个就是神的名字。所以当耶稣说我是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犹太人就在另外一处，当耶稣说我是的时候，犹太人就什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因为什么？犹太人知道这是他是自己称为神。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当耶稣说我是的时候，有一种力量是超乎当时的人所能够是应付的。所以任何一个人带着刀带着棒，包括犹大，当时他们全部都倒在地上。耶稣可以走，耶稣可以离开，耶稣可以不需要上十字架，但是耶稣却选择了是被捕，选择了上十字架，走这条是救世的道路。甚至当时在彼得很可爱，彼得当时就拿一把刀来要开始是护卫耶稣，但是耶稣对他说，难道我不能求父现在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了？就算在那个时候，如果耶稣是说我不干了，请天使来，按照耶稣所讲的话，那是可行的。但是耶稣却接下来说，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所以耶稣是甘心乐意的，是圣经上说他倒空自己来到是去上十字架。当一个人有能力却因为一个更重要的缘故，是宁可愿意放弃自己的那个能力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试探。甚至到耶稣十字架上的时候，也被人家在旁边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记不记得当时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在旷野说什么？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你可以将石头变为饼。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殿顶上跳下来。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一直到耶稣在十字架上钉在那里的时候，还是透过这些人，撒旦的话又再一次来到，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这个我们读三国演义的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激将法。如果是你是我，是耶稣的，我们就下来给你看看。但是耶稣没有，耶稣还是在十字架上熬完他的那一段的牺牲，是为世人来到赎罪。所以耶稣的那个一直在生命中一生之久，从一直到上了十字架，都有试探，都有试炼。然后圣经这里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提醒我们说，我们是有两样事情，其实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只有两个中心思想。第一就是说，我们要做刚强人，要站立得住。做刚强人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总共用过七次，这个表示说是什么？这个字的意思是得能力、得坚固、加添力量。这里叫刚强人这个字的原意从来没有说是你自己靠自己的力量，圣经里每一次提到做刚强人的时候都提到说这个力量需要从神那里来的，不是说靠你自己。今天你靠自己好像胜过一个试探，很快的在你最想不到的时候另外一个试探又来。然后最美的有两句话，这个字在圣经里的用处是一个在腓立比书四章那里说，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个加给我力量的这个字原文也就是做刚强人。还有一个地方是提摩太后书四章，保罗讲到是他的经历，说讲到他初次为自己的信仰来到申诉的时候，没有人来帮助他，甚至所有的基督徒都离弃他。然后什么？十七节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加给我力量，这个在希腊原文里边也可以说是做刚强人。所以给我们看见，要做一个刚强人，这个力量不是从你，也不是从他，或者也不是是靠旁边有几个朋友在那里鼓动你。这个力量是需要从神那里来的，只有主是能够给我们力量来到做刚强的人。我们看看保罗在以弗所的经历也是如此，我们看到保罗是在以弗所有两年多的光景，在那里传福音，在那里宣教，但是从一开始保罗就遇到很多的困难。他有两年多之久是在那个以弗所叫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神的道，并且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许多非常的奇事。然后使徒行传十九章说，保罗是一开始的时候什么，是一进到会堂讲了三个月的道，结果被人赶出来了。所以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挥膀这道。然后呢，保罗的可能是医治人有大能，但是说什么我们也知道，当时有些的人仿效保罗，冒充保罗来到是做事情。然后在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七节那里也提到说，有当时很多人行邪术的那个十九节说，也有许多人把那些行邪术的书，那些的咒语都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然后那个是当时这些都是很宝贵的东西，但是什么，这些人因为信了主了，所以他们就放弃弃绝这些邪恶的生活。然后圣经上说，主的道大大兴旺并且得胜，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接下来立刻圣经就说到什么，以弗所有个很出名的暴动，大家也知道，大家都是反对保罗，所以是很的结果在以弗所的戏园里面是很的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暴动。所以最后在哥林多 那个是前书十六章那里提到说，保罗是说，因为有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不错，保罗在以弗所的工作很有果效，但是也有很多的反对。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做神的工作，如果你做了是完全没有难处，如果你做的是完全是一帆风顺的，你要自己想一想，是不是你做的太柔了，是不是你做的事情还能是太不那个重要了，所以为此还能是没有任何撒旦的攻击，没有任何的反对。如果你在生命中所做事情的时候，做神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你遇到困难，遇到攻击，遇到人际的问题，你不要觉得是气馁，也这也是证明了撒旦看到你的工作，要拦阻你为神所做的。所以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也说到，说什么除了我们要靠主坚强之外，我们需要是要站立得住。在启示录三章八节，主给腓拉铁腓教会的是一段的话说，你略有一点力量，但是说只要有一点力量，只要是从主那里来的，主就能够开一个门，就没有人能够关。这就是奇妙的地方。其实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大的安慰，就是其实当我们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就算有撒旦的攻击，其实我们已经胜过了。因为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若靠自己的力量，你会灰心，你会双子，但如果你靠神给你的力量，你就能够做成。因为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第二样这一段的经文所提醒的，就是说我们要抵挡魔鬼。可能我们在座有一些的人，可能你听到的年日短一点，可能你会说谁是魔鬼，谁是撒旦。圣经里面提到说撒旦是与神对抗的，他圣经在圣经里面有五十二次提到撒旦这个名字。另外圣经里面也称撒旦为魔鬼，魔鬼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一个诬陷者 slanderer， 就是说他在神面前控告人，在人面前控告神。也说当你做了一些事情，你觉得神没有欣赏你，没有祝福你，你心里埋怨，觉得神不看顾你，其实那个时候就是魔鬼在你心里做工。圣经有三十五次用魔鬼这个名字来到是描述撒旦。然后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说呢，他是那受高，对不起，受阴是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因为他本来是天使中的最高的，但是他心里骄傲，所以他是来到反叛神。然后在路加福音十一章里说，撒旦另外一个名字是鬼王别西卜，也就是说他手下还有很多他管理的邪灵，所以撒旦是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就是这么样。再然后呢，约翰福音十六章耶稣称他为这世界的王，直到有一天是完完全全这个世界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话，其实他 撒旦还是在管辖这个世界。然后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说他是这世界的神，也就是说掌管这世界的是在这世界后面的那一种的属灵的力量。然后在以弗所书二章二节称呼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里就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在这个灵界里面是撒旦有他的地位在那里，并且当是人悖逆上帝任意而行的时候，是什么是在他心里做工呢？是有撒旦的邪灵在他心里做工。而撒旦的诡计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在圣经里有几处看着。撒旦的诡计第一就是说是扰乱拦阻神的工作。在撒加利亚书三章那里给我们看见我很欢喜的一幅图片，就是说天使是可以撒加利亚看见大祭司约书亚，当时的大祭司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然后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右边是重要的那一边，中国人一般来讲都是右边的位置大，西方人也是这么样子。所以说耶稣是坐在什么天父的右边，也就是说最重要的。如果是有撒旦在你的右边，就是说当你要动手的时候，当你要行动的时候，撒旦在你旁边什么拦阻你牵阻你，让你还能不能够做要做的事情。然后还能那个，但是我们也看见是因为大祭司为什么是被有撒旦站在他右边与他作对呢？是因为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神的使者面前，他生命里有罪，所以反正使神就反正是使他是脱去他的罪业，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然后他神经上又说我要将洁净的冠冕放在他的头上。这个大祭司的冠冕有什么意思？如果我们读旧约摩西五经，我们就知道这冠冕上面有一个金牌，上面写着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归耶和华为圣。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的生命他是脱离罪恶，他把生命全人献给神，归耶和华为圣的时候，撒旦就不能够在他身上有任何的作为。撒旦可以拦阻，但是神也会是拦阻撒旦。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的使者就告诫约书亚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就可以管理我的家。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每个人在生命中都需要能够遵行神的道，谨守神的命令，我们就可以做神忠心的仆人。第二点我们看见的是那个撒旦的工作，就是误解圣经。因为在马太福音记载说，魔鬼带耶稣到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说你可以跳下去，而且还引了一句圣经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当然撒旦引用这句圣经的时候，把中间一句很重要的话漏掉了。诗篇九十一篇其实本来的应许说，因为他要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神答应说在所行的路上保护，但神没有说你今天跑去高楼大厦跳下来神也保护你。所以这个撒旦是误解圣经，误用圣经来到迷惑人的。所以今天常常基督徒的是困难不是在从外面的，也有内部的。圣经最常常被人家是用来解释掉的一样的方式，就是说这是过时的，这是当时的，这是文化的，所以今天我们就不需要守了。 同样啊，那个今天在美国很也有一些的人说，我们今天的圣经里面所讲的关于啊那婚姻的定义是过时的，那只是从前的文化所啊那局限而已，所以那些都对今天不合用了。所以今天人可以自由的来到界定婚姻啊，怎么样都可以。误解圣经，把圣经里的真理解释掉。然后呢，撒旦也做一个工作，在特别是那个初信或者未信的人，是心中是什么？魔鬼来了，就好像那个稻种撒在路旁，魔鬼来了就把稻从心里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有些人心是那么刚硬？为什么有些人是啊？那个你跟他讲了，他好像好好好好好，又没有了啊？那就是啊，那有些人甚至就做了一个决志祷告啊，那个后来好像就无声无息了，因为撒旦来了，魔鬼来了，把他们心里的道夺去了，叫他们不要信了得救。或者有些人你跟他讲了很多，甚至用很多的劝告，但是他都不是看不见你所讲的。这哥林多后书说，是这等不信的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这都有属灵的拦阻，所以如果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一定会有属灵的方面的征战，同工之间会还能那个会有纷争，或者你在路上遇到危险，各种的啊，那是不该发生的事都会发生过。十几年前，我们在那个国语浸信会的时候开始个人布道训练，第一届没有什么，第二届的时候我们遭遇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印象很深刻。在开学的那一天，一个下午，一个老执事去遛狗，结果那个狗就发狂这么跑，要咬人家的小孩。他当然怕狗咬了人，他就抓紧一点，结果手上的狗链就把他的手一直隔到看到骨头。结果他的那个是到医院去急救缝针，但是他还能有点俗灵的看见，他什么？他觉得这是撒旦的拦阻。其实他很多人也，我们当中有些人认识，就吴东岩弟兄嘛。然后他晚上一个手包了，然后用个左手开车，还是来参加上课。他说不要让撒旦得胜。然后反正我们开学礼，有一个姊妹在上楼梯的，不知道怎么样，是做护士的，一个脚就扭到了，结果突然之间很短时间里肿得好像一个猪蹄那么大。结果还能在家卧床一个月不能下床。然后还有最妙的，我们有一个执事的太太到山谷大道上，早上那个平常周间去早上十点钟去山谷大道买点东西，但是她开了一个蛮不错的车子，那个被人抢，结果还能就把她的皮包抢的还能掉在地上。里面的福音单张啊、皮包啊，通通都掉出来了，小的皮包。结果那个抢他的人把所有的福音单张都捡走了，都拿回去了。然后他的钥匙、他的钱包都没有拿走。但是他被打的脸都肿了，因为他跟那个人，他抓着不放，那个人就好像揍他。所以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拦阻是你来服侍神。最后我们看到的是，甚至有时候当神要的仆人要做工作的，也会有拦阻。保罗可能是多次想要到帖撒罗尼迦去拜访教会，但是说什么？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而且撒旦有时候会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还能，甚至圣经上也说，耶稣说有一天假基督假先知都要起来，还能连选民也会受到迷惑。最后 我们很短的时间来看一看圣经说我们怎么样子对抗撒旦。第一，我们要了解的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已经胜过撒旦，因为耶稣说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潜达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这耶稣已经得胜了，凡是靠耶稣的人来打属灵的征战也可以得胜。正如哥罗西书一章说，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今天已经是属神国的人，我们的国籍不是说属撒旦的。但是圣经里也提醒我们，雅各书说你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我们是已经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已经是上帝的儿女，但是常常撒旦还会在我们生命中是赢得一仗，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所以这里提醒我们是要抵挡魔鬼，但是什么呢？抵挡了魔鬼之外还不够，还要亲近神。耶稣不是讲过吗？说一个房子里面还的那个鬼赶出去了，如果里面空空如也，很快的鬼又回来了。同样的，一个人如果你是拒绝了一些撒旦的引诱，如果你不让神来到进入你生命中填满你塞满你的话，很快的撒旦又回来。所以他特别是说什么，讲到两样事情，一样是罪，一样是心怀恶意。如果这两样解决了，你就能够跟神走得更为亲近。然后圣经上约翰耶稣也提到说，常常很多的撒旦的工作，很多的撒旦的试探是从三方面来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所以这个是基督徒三样要特别留意的事情。当试探来的时候，并不是说撒旦会明目张胆的说挂一个招牌说我来了，或者打一个 text message 给你说 I'm coming， 不会的。就是在你最不防的时候，在你最想不到的时候，在你最以为平安无事，认为自己很坚强的时候，撒旦的试探就会来。所以常常其实犯罪的不是那些在神国里面不见经转的人物，往往在神的犯罪跌倒的是神国那面是做过领袖被人尊敬的人物。耶稣讲的一句话很好，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他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很可惜我们今天大部分的人不是这么样子，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有肉体的情欲，都有眼目的情欲，都有我们今生的骄傲，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像耶稣所说撒旦在我里面毫无所有。其实撒旦在我们每个人里面可能都有一个 storage box somewhere， 只是说在乎这个打开了没有。有时候我们很不小心的这就打开了，然后就和那个撒旦就的工作就跑出来。耶稣怎么样子能够是叫他在他里面撒旦是毫无所有的，他就是全然愿意父怎样吩咐我就怎样行。他是完完全全把自己的生命是调整到是跟神的旨意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这么样子撒旦在他里面就没有任何可以是立脚的地方。最后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 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这个是我们很需要，特别是老基督徒要记得的一句话。很多的人开始的时候做一个热心的人，做一个敬虔的人很容易，但是要到晚到老一生之久都能够这么做是很不容易。我特别留意美国最近这几十年，我自从80年代来美国之后，留意美国所谓这些出名的是基督教的领袖，不一定是神职人员，不一定是传道人，甚至是信徒，能够在当时这么多几十年来有头有面的人当中，能够所谓是结局好的，这半个世纪以来大概只有一个格里汉，没有了。其他的每一个曾经在电视上轰动一时的，收了很多捐款的，很多人支持的，这些后来很多的是要不然是贪污，要不然是犯奸淫，要不然是在事工上出了事情，都没有了。那时候10年前我说大概剩下两个还不错的，一个是格里汉，一个是Robert Schuller，就是水晶教堂的舒勒牧师，现在舒勒牧师也不行了，算的水晶大教堂破产了，那个是水晶大教堂，原来他们自己的家里的人笼里鸡作反，结果自己人打自己人，打到最后教堂破产了，事工没人支持，结果现在水晶大教堂卖给 Orange County 的天主教会去用，不容易。半个世纪以来在美国是社会上电台上电视上有头有面的基督教领袖，真正的所谓很出名的人尽皆知的，而没有是出了问题而能够晚节得保的只剩下一个，就是格里汉牧师，不容易。所以今天这句话我们大家一起来到共勉，需要谨慎，免得跌倒。阿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在这里祈求恩典。我们知道，常常起步的时候很容易，我们会很兴奋，充满了憧憬，也觉得充满了力量。但是很多的时候要一直的是跑到路的尽头，我们会疲累，我们会试探，有试探，我们会失觉，我们会失脚，我们会灰心，我们会丧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神的计划中所有的身份和地位，也求主正如今天我们所唱的那首奇妙的恩典，用奇妙的恩典来到保守我们，以致我们不单单起步的时候起得快捷，让我们一生都能够跟随耶稣的脚踪而行，甚至当我们跟随他到十字架下，求主给我们恩典，愿意紧紧地跟随，保守我们不失觉，保守我们然然的能够是活得有见证，活得有忠心，活得荣耀主的名。就求主施恩，把恩典赏赐给我们。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